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你面前。在清晨的时候，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醒来，并且能够下床，主啊，能够开始一天一个新的开始。主啊，这个都是恩典。主，我们也在你面前祷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主啊，来再次来到你面前，打开圣经求你也光照我们内心深处，让我们的心能够跟你的话语对焦在一起，以致我们都能够更像的耶稣。赞美主，我们欢迎圣灵来解释圣经，因为你是这本圣经的作者，靠着你我们就能够见到真理的深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以斯帖书第26章。昨天你读到25章的时候，讲到神透过了这个7个国家来对我们来说话，因为这7个国家呢都在耶路撒冷的旁边，但是呢耶路撒冷被围困开始被这个巴比伦所这个围困的时候，他们呢幸灾乐祸，嘲笑耶路撒冷。所以接下来你看到这个从25章到32章8章里面讲个7个国都被神审判，这个就很清楚。好，到了26章，你看到26、27、28就讲到一个城市叫推罗，这3个呢3章都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骄傲必败，骄傲必败。第二件事情就是提醒我们，上帝我们常常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不要忘记这件事。因为你不要忘记，是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是神同在的地方，神看为自己的家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没有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好像是冷淡一样。我们要常常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直接来祝福上帝，上帝也喜欢我们常常来祝福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周遭的这些呢城呢，或是这些国呢，嘲笑耶路撒冷，结果呢神一样会审判，也帮助我们对这个耶路撒冷要这样的看待。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整个章里面呢有几个重点是我们要学习的真理。好，第一个呢，我们看到1节到6节是第一个重点，一起来读呗，请。第11年，第3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墙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为尽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辱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这边讲到第11年11月初一这边讲到是以西结被流亡的时候被掳流亡第十一年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前587年左右。在这个月份的初一的时候，神的话又临到他说了，他说什么呢？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把它画起来哈。神对耶路对的人子讲说，你要告诉推罗。好，推罗这个字原文叫做泰尔的意思。泰尔呢，其实是翻译而已。它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推罗叫做稳固，或者叫做岩石。推罗意思就是稳固，或者叫岩石，像盘子 rock 的意思。好，这个城呢很特别，它就在耶路撒冷北的西方的左右，它是靠近海岸线的。所以你看到耶稣也讲过西顿啊、推罗啊，有没有？他们曾经灭亡，就是那个时候耶稣讲过这个两个城市，因为他们呢有很多的坏的事情在当中发生。其实这个大城呢是一个大港，好像纽约港啦、上海港口啦，就是这么大的港口是一个发旺的地方。这个港呢也是腓力斯人的商港。腓力斯人商港里面有很多的贸易，有很多的文化，重要的地方就在这个港口当中。甚至这个港口呢非常富裕，富裕到一个地步在以赛亚曾经讲过，它富裕到什么呢？它满街都是银子满街尘土呢都是金子，代表说很富有了，富有的地步像尘土这样多。 大家都很想到的地方，都依靠这个重要的山口，这个港口在当中非常的富裕啊，所以大家都喜欢他跟他来一起贸易。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北方的地方，耶路撒冷呢就在他的中间，那下面呢就是埃及。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啊哈呢？因为你知道吗？他们要往埃及送货的时候，要经过耶路撒冷。要经过耶路撒冷的话，耶路撒冷说你经过的地方就要取税啊，要缴税。所以他们很讨厌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每次经过呢就要缴钱，就要给费用。所以他们看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啊哈，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因为灭了嘛。所以呢他后面在讲这一句话，说什么？那做众民之门的，那是众民之门的门户嘛，你要经过这边才可以到埃及，才可以送货，才可以什么，可以贸易，所以要经过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像十字路口一样，非常重要，经过这个海关呢要缴税，然后呢才能够通关，然后要再来到埃及也是如此，或是埃及往北走都是如此。所以耶路撒冷呢在那个地理环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是贸易的必经之路。所以他们讲了这句话是因为耶路撒冷呢被围困了，所以他已经被剿灭的感觉，他们就哇好开心哦，哇荒凉了。他就说你已经被破坏了，向我开放的，你既并为荒场，我必什么丰盛。好，这个话语呢有很重要的一个骄傲的意味在里面。为什么神要审判他？因为他非常的骄傲。不要忘记哦，他的骄傲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重要的伤口，他是重要的伤感，有很多的钱啊，还有位置各方面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呢非常的骄傲。他现在呢看到耶路撒冷变成荒场，他说啊哈，那后面一句话我必什么丰盛。好，想到这句话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骄傲的结果一定是败坏的。但是你想到丰盛的话，施洗约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必什么兴盛，我必衰微。有没有很大的对比？很大的对比。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哪时候我们会骄傲？这不很清楚吗？就是我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我们没有的时候 nothing，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像彼得没有什么骄傲，我是渔夫吗？要的话就破船破网啊，也没有人要啊，没有什么骄傲的。哪时候会骄傲？就是拥有的时候很容易骄傲。第一任以色列王叫做扫罗，刚开始也没有什么，我是边缘民支派最小支派的，我何等的谦卑，不要选我了，你要选那个比较大的支派了，何等的谦卑。可当王之后呢，已经开始拥有什么，就慢慢什么骄傲起来了。骄傲不是马上的，它是渐渐的。我们会不会有骄傲啊？答案是会。当你觉得你很重要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时候，啊卡谁呀？谁说一定要你呢？因为我自我中心越来越什么膨胀，骄傲的开始了。你觉得你是 somebody， 你拥有什么的时候要很谦卑。那怎么要谦卑呢？学习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要感恩，要常常献上感恩的祭，因为这一切是谁给你的？神给你的，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我们知道常常讲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嘛，是吗？好处嘛，所有的好处哦，包括你的家庭、婚姻、精彩、金钱、财务，或者你服事能够顺利，都是从神而来的。一定要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第一个要懂得感恩，感恩就是会数算恩典，不容易骄傲，因为知道他才是源头，我不过是管道而已，我不过是管家而已，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好，第二个骄傲是什么呢？会骄傲是因为我是老经验，很容易骄傲。我当牧师了那么久了，看太多人了，什么经验我没有遇过，什么风浪我没有遇过，很容易就什么骄傲了。会不会这样子啊？刚刚起来当传道人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何等谦卑啊，是不是？第一个来的就是我，第一个跪在那边也是我，最后走的也是我，何等的谦卑。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头衔了。可是慢慢的当老师的，当什么什么头衔越来越多了，很容易的。我们要谦卑，不要忘记你所服侍的是谁，万王之王，是亲慢不得的神，要常常谦卑。 所以你读了到现在为止，你看见吗？到了现在，神在审判，好像是外国了。但是他审判不是马上审判到外国，他审判什么？神的家开始。不管是对内对外，神都会审判。那我们知道，骄傲是最不容易察觉的了。其实，在宇宙当中，第一个罪就是骄傲，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好，再来，你看到人类的犯罪也是一个骄傲啊。神说吃的就必定死嘛，那我就是要跟神一样啊，吃了就不用被管了，那是不是骄傲开始了？死了，吃了眼就明亮，然后呢，我就如神一般嘛，不要被你管了，骄傲开始了。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从历史里面都可以看见很多很多提醒我们的。好，你看到 focus 在推罗，推罗就是稳固的意思。像岩石般一样，你看我经营这么多，哇，你看那个国势这么强，军事这么强，财务这么强，哇，贸易这么强，什么都很强，我们叫强国就来了。注意哦，隔壁的要小心。这次我们去到济州岛走一走，到处都是 Chinese， 哇，一下飞机就知道，哇，好多都是 Chinese， 台湾 Nese 不是很多， Chinese 很多。哇，那年轻人呢、啊，买东西好像拿卫生纸给人家的感觉，不用钱的，买东西都是，他们都知道，哇，一代一代都是。两年前我跟师母去美国，也看到哇，他们是 outlet。跟老板这样讲，这个不要，其他都要，啊，是这么点的，整排的名牌啊，什么这样子。我不是说不好，而是告诉大家要小心。记得我们在宣教十五年前去到那边，他很穷啊，非常穷，特别去到农村了、啊，他会送给你鸡蛋，你知道吗？一年到头那个鸡蛋是过年才会吃得到的，现在不一样了。哇，发旺不是不好，但发旺很容易忘了自己是谁，是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提醒，不可以骄傲，骄傲是堕落的第一步。那怎么会骄傲呢？稳固了吗？像推罗叫做稳固磐石、啊、你看我像磐石般的城市，人家攻不上我的了，比不上我，就这种骄傲就出来了。愿神帮助我们，骄傲不太容易察觉，我们需要彼此察觉。我们自己赶不上骄傲的，但是彼此很容易就察觉。愿神帮助我们都能够谦卑到底，特别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谦卑。所以耶稣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子，帮人家洗脚吗？然后那是仆人哦，越脏越臭，要越低帮人家做。这学习谦卑，没有什么事情我不能做的，我都可以做。我可以扫地，我可以扫厕所，都可以的。即使当到什么都一样，要让自己谦卑。谦卑人哦，不容易被打倒。在地上爬的人哦，子弹不容易射到了。越高躺就到了啦，是不是这样子？爬在地上的枪林弹雨不容易射到你啊，越高的那一个很容易的，最明显的嘛。所以要常常我们彼此扶持，越是当领袖的要谦卑。那我们也不要怕当领袖，因为需要领袖，他的领袖需要大家的遮盖，大家支持，常常提醒，我们就能够继续完成神要我们拓展国度的工作。好，接下来讲回来，所以你看他今天为什么会堕落呢？因为他讲了这句话，他说啊哈，这句话就出来了，里面有轻视的味道，里面有呢，里面有这个幸灾乐祸的味道，当中有嘲笑耶路撒冷。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神同住的地方，他就嘲笑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嘲笑。好，再来呢，骄傲的话出来了，他说你既变为荒场，我必什么 我丰盛起来，这是骄傲的口气哦。好，嘲笑。好，第三个来，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的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跟波浪涌上来一样。好，这边讲到是谁呢？就是巴比伦王了，他会带军队来入侵啊，推罗这个整个啊这个城市，会把它整个攻下来哈。那历史记载说啊，这个巴比伦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用了13年才攻下来，这不容易攻哦。为什么呢？因为是非常啊这个坚固的一个城墙，啊，很多的时间要围困。不像耶路撒冷啊，围困一下子就攻下来了嘛，对不对 ？OK， 这个呢，13年，耶路撒冷18个月就攻下来，这是13年的时间，所以不容易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好，他们呢像海像波浪一样来攻击他。好，接下来就预言说，他们必破坏他们巴比伦王跟军队哈，破坏推罗的城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刮进尘土，使他成为静光的磐石，把刮进尘土画起来。为什么要刮进尘土呢？很简单嘛，我刚刚讲过。以西结说，啊，不是以西结，以赛亚说，他们的金银啊，满地都是啊，连城墙都是啊，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全部一扫而尽之外，还要刮，到里面有没有金子啊，里面有银子啊，像耶路撒冷到最后被推也是这样子嘛，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叠在一起，因为里面会不会藏金子啊？所以整个都搜刮干净，刮除净净哈，使它成为净光的磐石，净光就光溜溜了。没有任何一块石头叠在一起了，光溜溜的一片石头被敲开了，到底有没有金银藏在里面？所以说搜刮干净。好，接下来就讲到预言第5节，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要知道这个时间是这样子的，他们被攻下来之后呢，有一群百姓啊，就推罗的百姓就逃了。那当时的推罗百姓很多都死在这个巴比伦王的刀下，但是一群百姓就逃离了，逃到什么呢？逃到地中海的另外一个海岛当中，开始在重建推罗城池在当中。好，但是知道吗？这个预言圣经说一定会什么铲除干净，不再有推罗了，但是你知道吗？却没有。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圣经预言是到了希腊的时代，就是亚历山大帝在希腊之后，大概距离刚刚讲过第一个推罗市城市灭之后300年后，希腊帝国崛起之后，亚历山大帝就到这个旧的这个推罗，他那个旧址当中哈，开始把他的遗迹啦、石头啦，包括他们这些遗物啊，全部啦把铺成一条路，丢到海里，把铺成一条路，然后他军队就走过去了，去攻那个。渔民啊，那些留下来推罗西顿的居民，在建造一个城市在地中海的地方，这就应验圣经所讲的300年后整个推罗百姓全部都灭光了，这是历史记载的。所以你要读的时候才会读明白他在讲这件事情。好，对的，讲好，接下来你看到所以你看到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看到这吗？讲到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海岛重建推罗那个地方就被了亚历山大帝完全灭掉，一样的，到最后呢，这个地方就变成塞王地方，不再有城市，完全灭尽了，所以没有再推罗的百姓了。他有从旧的推罗城市跑到新的海岛建立一个推罗新的城市，但是全部灭得一干二净，就在应验上帝透过了以西结讲的话，神说话一定会实现，虽然时间挪了300年都实现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认真，千万不要看出，哦，这个就是历史哦。No， 神的应验，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活在新约，耶稣要再来，有两件事你一定要认真看。第一件事就是主的日子，主耶稣一定会再回来，在新约里面讲最多的预言就是这个日子，肯定哦，300多次，会不会实现呢？一定。你从旧约读了，直到神说话，300年后一样实现。今天我们活在新约，就是最大的预言，就是耶稣肯定会再回来。无论是在从这个四福音书到了启示录，都在讲这些事。基督徒朋友们， 千万不要被这些新玄学论讲说不会啦，从第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日子在过嘛，不要被他骗。耶稣在日子今天比昨天更近啊，我们要警醒，要祷告，要预备，要成为聪明的什么童女，因为这个话一定会实现。第二件事情，记得耶稣再回来一定会审判，你要认真读神的话，不要被这新神学乱搞到都搞不清楚。哇，神永远是 nice 的，不会审判，因为他是好神。你看圣经嘛，神会不会审判啊？会。你看到我们才读以西结啊，神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啊。信的人会不会受审判？会。不信的人呢也会嘛。刚才读的第这个推罗西顿嘛，慢慢读下来有七个国家都接受审判了，是外国啊。所以神对信跟不信会不会审判？都会。这样读了我们就明白了，一切对准上帝的话就不会偏离左右，被异教之风或人的诡计骗走了。所以认真读经，每一天读，神都在告诉我们他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要认真看待我们人生，好的经营。别人不信没关系，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上帝的话300年后一样实现。好，接下来继续看下来。所以第六节，推罗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要的审判是告诉他们我是耶和华。昨天我讲过，因为外邦他们都有神明，推罗呢有什么神庙在当中，所以他们拜自己的神在当中，腓力斯人有拜自己的神在当中，所以他们到处都神庙。他们最讨厌就是讲犹太人啊、耶路撒冷啊，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非常讨厌。犹太人怎么老是讲他们神是唯一的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的神都是假神，所以他们很讨厌。所以说啊哈，你看你们神在哪边，殿都被拆了，你不是唯一的真神吗？那神怎么没有保护你呢？所以啊哈，嘲笑嘛，就在笑这个事情了。那其实这也在讲宗教之战，昨天讲过旧约很多都是宗教之战，到了启示录告诉我们又是宗教之战，敌基督有没有，假先知，这是宗教之战呢，都是兽啊，这讲到敌基督假先知都会出现，到最后是宗教之战。我们要看清楚这件事，它不是单纯的政治对立的征战，它背后有宗教在操作，会有征战。今天也是一样吗？ ISIS 到处流窜呢。好，我们昨天才听到这个消息而已嘛。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幕后的时候就是宗教之战，庙跟这个会征战在当中。好，接下来看到第七节，然后读到第十四节，7-14，预备，请。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塞林、埃及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他必用刀剑杀灭你城邑的居民，也必照攻击你，他必安设撞成墙锤攻破你的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墙楼，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剑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物财为粮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唱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静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这边就好。第二段你看到吗？这边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在这整章里面出现了4次以上，就告诉我们说神常常对人说话，特别对这些不信者也在说话，神警告他们，神接下来就会审判了。 好，就像你看到吗？第二段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冷率马兵军队来入侵啊你啊。这个诸王之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王，那个时候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我们叫 King of King， 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是最厉害的王，最伟大的王。当我们信主之后知道 King of King 就是耶稣基督嘛，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那个时代呢，神如此说，他会使用什么巴比伦王来入侵，神会使用帝国的君王来入侵，让神透过了王来打王，看到这个吗？王来打王，神会让这些让你的骄傲呢能够被败坏掉，这是上帝的工作。好，你看到他来攻击了，他们来攻击的时候有马兵有军队，然后呢有车辆都来攻击，来的时候毫无怜悯。第八节开始说怎么样来攻击，来他说用刀剑毁灭你们城邑的百姓，他们会被刀杀，所以很多的百姓就逃啊逃命。再来呢，他也必造台竹垒举盾牌攻击你，他会挖壕沟，好，然后呢开始用盾牌来攻击射箭。然后最后你看到第九节，他必安设撞城墙破坏你的墙垣，好，撞成锤或者撞成的木头来撞那个城，不管你多厚到最后都撞开了。好，这个我们才从 AD 牧师里面看见那个 Ecclesia 就这样撞撞到最后呢就开了，开了之后他们整个军队就入侵了，入侵整个城呢就会被攻取下来，就这个意思。好，你看到吗？那个光景他形容的非常清楚，他第十节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盖你，等于说万马奔腾了，尘土飞扬入侵整个城市呢就完全被剿灭掉了。那 这个百姓呢到处就这个流亡或到处来奔跑。好，接下来你看到还有一个第十一节的地方特别注意一下，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什么地上，坚固的柱子小字叫做柱像，这个就是神庙了，他们神庙也会被拆，因为庙其实是很多金跟银都在庙里面，所以呢整个柱子都被推倒，然后呢柱子里面的东西呢全部都要挖开，那里面可能有黄金，里面有银子在当中，所以整个神都被拆毁了，神庙。好，接下来你看到人必以你的财物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什么水中。好，刚我讲过了这个历史大家一定要知道，他们本来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北方的地方，然后呢整个城被尼布甲尼撒王攻下之后，哇，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但是这些百姓却逃了，逃到地中海没有多远的地方又设立一个岛，然后开始建推罗的城市在当中恢复了。但是三百年后亚历山大帝来入侵，那入侵的时候他怎么入侵呢？就在旧址当中，刚刚所读的经文呢，把那个旧址的所有的这些房屋啊石头啊木头啊尘土全部填海啊，填海之后他们军队就可以入侵了。哇，亚历山大帝更加的凶猛啊，他就是全部剿灭。好，这个就是记载在十二节这个经文请大家记得他从被所这个巴比伦王灭之后，经过了到了十二节三百年了，所以有时候你看经文的时候要知道它的历史是不是当时候的，它要到了三百年以后的事情发生这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有时候要注意到历史的时间才会明白好，接下来他说歌唱的弹琴的声音就没有了，代表说不再有欢乐，只有哀歌在当中。第十四节，我必使你成为静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再不得再被建造，看到什么？就是永远不会再重建了。推罗呢，就完全的灭亡。所以耶稣讲过什么呢？讲过加百农啊，有没有？你们要悔改啊，不然你会像推罗西顿一样啊，比他们更惨啊。讲到这个。原来这个推罗呢就是这样子被灭亡的，而且不再被重建，这是历史很清楚告诉我们。现在那个地方就真的是变成荒芜之地就是渔夫只能够去晒晒网，因为什么都没，只能晒网而已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后287年左右 287年完全的灭光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15节到21节讲到另外一个真理值得我们学习的。15节，预备，请。主耶华
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们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恨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声响，海岛岂不都震动吗？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上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世人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这一段你看到吗？讲到两个字叫警戒，或者叫警惕。好，你看到神的审判呢，很重要的，他也提醒旁边的，在耶路撒冷旁边的这些国家或者这些民族呢，你们要小心，上帝的审判会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呢，到外邦神都一样会审判。啊，所以看那个你看到这些国家，包括昨天读的亚述不知道现在是亚门啊、摩押、腓力士啊，今天来到推罗了。哦，后面呢会到西顿的地方，再来就埃及。这周围的呢，一样神都会出手跟审判。好，所以这样子说，主耶和华如此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们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什么震动？因为它是一个大的伤口，旁边都有很多很多的这其他的伤口，从西顿开始，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推罗，然后下面还有两个大这个伤口，都一样的，都被审判。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要嘲笑。有人被管教的时候，不要幸灾乐祸。哇，这个人本来就该怎么样，要谦卑。要为这个事情，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没有比别人更好，不要嘲笑别人，我们自己都要悔改，要跟调整。好，这边说，你看到吗？他们在痛苦哀哼的时候，代表痛苦尖叫的时候，倾倒的响声，海岛都震动，其他的这些港口呢，大家都非常的震惊。那时候靠海的君王都什么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花衣就是刺绣的衣服啦。他们都是每个城市的王哦。好，然后呢，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什么惊骇，代表说他看到推罗的结局，大家都恐慌，大家都害怕。为什么我们平日仰望他的、依靠他的，这么发旺啊，满地都是金银财宝的，今天为什么一扫而空？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是审判的神。这个世界有没有永远永远的兴旺的地方？没有啦，真的没有。要记得这个事情，你不要看哇，上海这么发旺啊，纽约哦。神审判来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我要讲一件事，在旧约当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开始把罪因给他的下一代。你看到他的孩子有两个，后来就生第三个叫赛特嘛，对不对？前面两个呢，是大哥把二哥宰了。为什么要宰了他？嫉妒，原因就是嫉妒嘛，对吗？嫉妒你比我更好，这个时代都是如此。好人总是被恶人什么嫉妒，所以你信主之后，人家会不会嫉妒你？会，因为你是光，所以到处都有这些问题出现。好， 到时候你看到吗？该隐神有没有跟他怜悯？神提醒他了，他犯罪了，一样吗？神还是给他怜悯，做个记号，让他不会被什么 被吞吃掉。但是神一样有审判他，但是你看到吗？他没有悔改，继续罪恶在他生命当中，所以他就延伸到很重、非常的、这个另外一条路线发展下去的。其实城堡这个事情是从谁开始的？从该隐开始，城市了 ，city， 建城啊，有这个围啊，东门啊，西门、北门，围城抢这个，从哪边开始？从该隐开始了。啊，为什么要围这个？怕被什么？被害嘛，防卫嘛。然后呢，有两个发展，一个是商业，第二个是什么发展？音乐。你回去看《创世纪》啊。有没有讲这个什么什么的祖师有没有 OK 讲到这个好呢，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武器也发展出来，铁器啊这些都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吗？该隐的路线今天呢就像今天的大城市，简单来讲，大城市就是聚所有聚集罪人的地方，叫大城市。躲在城市里面犯罪率啊最高的地方就是这地方，乡下呢犯罪率是什么？低的。城市呢？高的。这从该隐开始就有了啦。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到现在的都是这样的路线。所以大城市没有什么羡慕的啦，大城市是罪恶之都啦。到最后你看到吗？启示录有个大城市叫什么？巴比伦，就是这个意思。巴比伦败坏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最后神呢会灭巴比伦，就是大城市。我不是说你不要住大城市的意思，而是告诉你说罪恶开始的发源是从城市开始的。这个从创世纪你就知道了。所以你看到吗？这些从沿海开始有没有？从西顿啊、推罗一直下来的都是非常发旺的城市，全世界都赶快呢。你看到最发旺的城市是不是都在沿海区啊？很有钱嘛，是不是？重要的商口嘛，都在这个地方嘛。这个地方其实从该隐开始就都有了。我们要知道历史的这个历史历代就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好，那这个城市会不会灭啊？会，推罗灭掉了，到现在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所以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要羡慕金啊、银啊这些哈。一下子就被攻取了，什么都没有，而且呢很惨呢、连什么一块石头呢都被打散了，因为里面都藏金子嘛，所以很凄惨的。所以这警惕就出现了。他说最后怎么警惕呢？他们为你做起什么哀歌？明天有没有看到这个哀歌出现？好，哀歌，这你这名为有名的之城啊，素为航海之民居住的在海上最坚固的，把它画起来，最坚固。好，平日你的百姓啊，而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什么惊恐，现在何竟毁灭？过去呢你是称霸海上啊，你是最有钱的地方，大家都想挤住这个城市啊。现在呢大家都很害怕，哇，整个城市毁了，百姓呢所有的以为最高的价值最向往的什么都没有了。有一天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答案是是的。愿神给我们眼光啊，这世界真的是都带不走，你不要以为世人觉得最棒的什么很快就没有了。愿神祝福我们，提醒自己一件事情，要常常提醒自己的事情，我在世上日子隐隐汲汲的努力的一生，到底什么可以带回天家的？什么可以带回去？常问自己，什么可以带回去？什么可以留给下一代的？常问自己，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跟青春了。什么可以带得走的？常问自己，你每一天在过日子，不要一天过一天嘛。你以为像推罗带得走吗？什么都带不走，那到底什么可以带得走的？要有圣经的价值观。 我们才有智慧，然后经营我们的一生。不要隐隐紧忙啊，一天过一天啊，就这样过去了。有没有对焦于上帝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特别是当门徒的，常常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对焦于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有没有去带门徒啊？这是神看重的啊。OK， 跟耶稣的关系好不好啊？圣灵这礼拜有没有教你什么事啊？常常问自己，对焦，你的一生就不会浪费。神要我们过这样的日子，你追求推罗啦、西顿这些没了。经营没有什么不好，他的经营很容易让我们败坏，要用在神的使命当中就对了。神要我们做这个事。好好，接下来看到这警惕哦，你看到吗？我们看见如今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什么惊慌，归于无有就是毁灭了，什么都没有。他们受到警惕，本来都羡慕你啊，流口水啊，哇，这个城市这么好啊，哇，福利这么多啊，哇，这么多的辉煌在当中，你看一下子变成荒凉之地，他们都很惊讶，整个受到极大的冲击。好，十九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无人居住的城域，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好，这我们就到刚刚讲过，海岛就重建嘛，现在什么都没有，成为塞网的地方，人烟绝迹。二十节，那个时候我要叫你下入什么阴符，就是死亡临到你了，像古时候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就去到阴间了，死亡阴间啊，久以荒凉之地居住啊，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在活人之地显什么荣耀。好，把它写下来啊，画下来显荣耀。原来神呢，审判也在彰显他的什么荣耀。公义的审判其实就在显神的荣耀，荣耀其实有包括公义是审判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大家知道这个事。这一节来，我必叫你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等于说你的人生你的这样的情况呢，变成一个灾难，然后呢，大家想到你呢就害怕，想到推罗呢心中就惧怕，然后有人想找到你呢找都找不到，因为什么？全部灭光了，包括百姓呢族群全部灭光，而且说永远寻不着。那这是主耶华说的。好，所以你看到这二十六章有什么样的真理在教导我们？我们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跟大家分享有四个回应。第一个，要常常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请记得这个事。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要常常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千万不要冷淡，或是啊哈，耶路撒冷受攻击了，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特别不要反对犹太人，反对犹太人的主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了。你看历史就知道了嘛，希特勒有什么好下场？有没有？没有什么好下场。不要反对，虽然他们是钉死耶稣的，有些人就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是钉死耶稣的，可是他们也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要了解用从神的眼光嘛。 OK， 所以要常常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国能够被神保护得平安来祷告。好，第二件事情，请大家记得，没有永远永远存在的国，没有这个，只有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我们不要过度于热衷于政治，胜过于什么？耶稣基督的国度。什么？台湾几年啊？中华民国几年啊？美国几年啊？我们在靠什么？是吗？我们不是不爱国，我们要为国家祷告，但是不要把你的心依靠在政治上。我们已经这么久了啦，我们说走向民主嘛，也看了不少了，不是吗？有没有学乖？有没有看见？一定要有这种眼光，要爱国没有错，但是不要把你的心啊投入在哪个党。那个党不是说你不要参与，而是说信靠他。 因为党也是人组织的，起起伏伏啦，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如果你再听到人家讲你的党怎么样，你会跳的，代表你大概心都是绑在一起的了。我没有骗哪个党哦，请记得，我们要选对的人，不要被骗，因为没有永远的国度，都会过去，只有我主耶稣的国，直到永远永远。你看到推罗家常都这样子吗？宅也找不到了。哇，这么大的山岗，什么都没有了。好，第三个提醒大家，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的预言一定会成就。虽然经过了300年，巴比伦王灭了围绕13年，但是经过了到了希腊的时候，亚历山大帝，然后呢灭了整个城。OK， 代表神的预言一定会成就。最后一个。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焦点，骄傲必要失败，骄傲肯定会失败，谦卑必要蒙恩，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骄傲。那怎么不要骄傲呢？常常当仆人，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彼此提醒，不要孤单一个人，孤单很容易骄傲了，常常彼此提醒，就不容易骄傲。我们再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26章来感恩，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透过了推罗的这个预言，主啊，让我们知道，哇，你真是一个爱我们人类的上帝，你一直给我们耶路撒冷犹太人机会，也给外邦机会，主啊，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是好神，一定会审判，因为你是公义的，主，我们谢谢你，也提醒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要常常来到你面前谦卑，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你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主，你的国度也不会改变，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都放在你的国度，我活在世上就是要扩展神的国度，也帮助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青春，浪费我们的光阴跟时间，天天对焦于上帝的大使命，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得奖赏日子，是喜乐的日子，是欢呼的日子，是开心的日子，也是啊哈的日子，因为你是奖赏了我们的神，谢谢主，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谢谢耶稣。